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每一天这样的生活，
寄人篱下的生活，
是
饭碗不好捧啊。
对对对，所以是人家想要把你拿走，你就拿走，通常都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真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真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一开始来聊聊我们都喜欢的科幻片。嗯、
是，
我记得下凡哥你应该是喜欢科幻片的吧？
哎，科幻片跟奇幻片我都很爱。
其实我也是哎，
因为我觉得看这些小说都非常舒压。
所以代表我们两个应该都是想象力丰富的人。
嗯，就是平常会做一些奇怪的梦，
很会欣赏这些作品当中，哇哦，好棒的想象力啊！
对对，不能只是想，还有很多的逻辑在里面，不是哦，你自己编造一个人物就结束他。在那个世界里面的逻辑你要想得很清楚。
下凡哥有没有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你喜欢的科幻作品？
魔戒如果是未来科技的话当然是星际大战
哦、oh, ，
对对，就是启蒙的范围。
你是星战迷、
嗯、我还不到星战迷，其实星战它是启蒙了我对科幻的想法。
要我想第一个作品的话我会想到哈利波特、嗯、
OK，
我以前是先看完小说、嗯、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每一部都去看。
是
第一次看哈利波特电影的时候是带我妈妈一起去，她竟然可以给我在里面睡着十分钟后就睡着我觉得这么精彩的片怎么可以睡着呢？
对她来讲都是幻想不现实，她没有办法进去
无法跟她的生活有所连结。
像我们就是看魔戒的时候也会有些人看到一半就昏过去，因为这么多人物还有各种种族太复杂了。
动漫的部分你应该也涉猎很多、
嗯、不少。对，异世界的动漫我也蛮喜欢，
听起来都像是日本动漫、
对对，
这个题材有点被炒到烂掉了。
对，但是就是很好玩，因为每一个人要他设想一个异世界他就要想一个那个世界的逻辑，那有的很荒唐就是自己逻辑是矛盾的，那也有一些还不错的。那像现在可能红很久的海贼王啊，他其实都带一点科幻的色彩。
我最近才刚看完《鬼灭之刃》，
鬼灭之刃
电影版、哦、好热血哦，
对，就哭着出来，我说哇真的是太惊了，但也有人进去真的睡着，我有听过。
很搞笑的是我看完《鬼灭之刃》出来、嗯、才忽然间意识到我的小腿好痛啊，因为刚刚肌肉太紧绷了、嗯、
全身跟着紧张，
是是是
然后你也在全呼吸吗？
骑着机车要回家、嗯、骑到一半小腿就抽筋了，超好笑。
是这样吗？自己人家在打我在紧张什么、啊、这样子
跟我一起去看的朋友他也说走出来之后要走到捷运站都脚软了、嗯、因为刚刚太用力，
对，跟着那个兴奋紧张的过程、哦、喜欢看的人其实你就跟着那个主角呼吸心跳，然后整个跟着他情绪上下，看不下去的人就是飘出去了，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
后来发现我喜欢的作品、嗯、除了满足想象力的空间以外 yeah, 还有很多是我本来就有兴趣的范围，例如、嗯、它里面有可爱的小动物、
嗯、啊，一定要有一些可爱的
小动物，可能会变身啦，
萌宠萌宠的概念。
对对对 对, 对, 对，例如我养过鹦鹉，看到哇有以可爱的小鸟为题材的动漫科幻作品、
嗯哼嗯、哼，
然后还有我发现我很喜欢有团队感的作品，
热血
像X 战警系列，我小的时候超喜欢 X 战警系列、
哦、对，你就会觉得他们好像虽然很奇怪的个性但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
像你说的魔戒啊，
魔戒是
哈比人系列啊、嗯、其实也都是有一个团队在执行任务的。
对对，而且他团队的差异性非常大，甚至这个团队很好玩是他不是固定都在一起，他甚至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路线，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目的上，就凭着相信对方的努力然后去继续的做自己这一块可以做的事。
有的时候从这些作品当中、嗯、我也才能够更认识自己，或者是说映照到自己、嗯、诶其实我很像某一个角色、
嗯、
或者是诶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他所展现的一些言行、
嗯、没错。
你会把自己投射进去吗？
会啊，其实很多里面的英雄人物啊或者是某一些重要的角色，你喜欢他的智慧功夫，你就会把自己投射在当中，甚至他在拳打脚踢的时候你好像身体也跟着他动，甚至没有看到动画我们看到小说的时候那个想象的画面就好像让你都热泪盈眶。像魔戒有人会把自己投射像哈比人，我就是很微小我只能这样一点一点，可是看他那么坚韧的往前走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多了一点勇气。
对，我也是这么的弱小，但是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展现勇气。
没错、
嗯、诶相较之下我还蛮不喜欢漫威系列的我觉得我常常在漫威的作品里面感觉个人主义太强烈
了
好白痴哦就是
对
我就会无法代入。
美国系统的英雄主义会特别强，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团队的样貌，所以超人到后来要死掉但是又要再复活，反正总之这种团队他们是比较现实的那种个人主义很强的团队性，所以冲突性很强。 那我们可能都喜欢看那种弱弱的聚在一起突然变得很强大的，
可能我还是蛮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
群体的奋斗是比较好的。
其实百宝书里面也有超多很像奇幻片、科幻片的画面，
是
有一点难的是百宝书是用文字写成的，
对，
没有很厉害的特技来让我们去感受去身临其境，再加上年代久远
对，
读起来真的就是哇这个是什么天书啊
其实整体来讲整个圣经是一个连续性的故事，但是要跨越这么多的年代这么多不同的人物，所以你会看到眼花缭乱，但是也从这样去看有一个更广度的一种团队，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不晓得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那个点上尽了一份力，所以故事延续到了今天还在继续发展，
所以很需要来开箱这些好难的百宝书内容啊，
可以把过去这些冒出来的人跟事把它连在你发现说原来他们是有关联的、
嗯、邀请大家在今天的江江百宝书开箱当中试着想象一下他所看见的意象。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以西结书，今天起要来开箱在犹大国灭亡前后两位杰出青年的故事，
是
他们是以西结跟但以理、
嗯、
他们两个都是在犹大国还没有到最后一任王西西家的时候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
没错，
被掳走的原因很有可能跟他们的年纪有关，因为他们够年轻，
对，还有背景
是巴比伦很想要用的人才，
对，就是在犹大末期算是少有的年轻的一些人才。
先来讲以西结，他出自犹大的祭司家族，
是
当初是跟一大群犹大百姓一起被掳的，来到巴比伦后的第五年他开始领受到上帝的话，开始向百姓传讲预言，变成了一个住在巴比伦的犹大社区中的先知，
是
而但以理呢，他出生的是犹大的贵族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
嗯、
巴比伦最想要网罗这种人才了，所以就把但以理跟很多的犹大贵族子弟一起掳回巴比伦、
嗯、
但他们接受的是巴比伦的宫廷教育，这种教育是政治教育吗？有点像公务人员训练班吗、嗯、
可能包括礼仪、巴比伦的历史啊发展，再来就是语文，特别是当时巴比伦用的加勒底文字、亚兰文都要更深入的了解，看他们在哪一方面的才能够好，可以加入哪一些的服务的工作。
巴比伦想要透过这些外族、嗯、贵族子弟来统治他们所掳回来的外族人吗？
对，某一个朝廷里面有某一个种族的人在里面做高官或怎么样，其实相对来讲也就是一种稳定，第一个我厚待你们的百姓，第二个呢让他去跟他们的同胞保持一种平和的关系，让他们不要做反动的事情，这都是从过去亚述的时候他们强烈的压制异族、破坏异族的种族的状态是反过来，所以在巴比伦的时期虽然同样被掳，但是大部分的可以有自己的群聚，不会打成个体户，好，这一群搬到哪一省，那一群搬到哪一省，但是都可以在那个省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族群的样貌，招安安抚，然后又可以同时借由良好的官去虏获自己民族的民心。
以西结住在巴比伦民间，但以理住在巴比伦的宫廷，
是、嗯、
这两种角色在当时候会被种族歧视吗、嗯、
我相信对自己同胞来看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对他们是有一点仇视，但流落的状况之下这些人反而是他们可以依靠的，因为他们可以跟政府沟通，特别是但以理的角色，但是以西结呢就比较不一样，他是跟民间站在一起，所以他其实最大的特色是在这当中他代表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位置。
他们的待遇会跟巴比伦的公民一样吗、嗯、
当然不一样，这基本上还是属于次等公民，不会像加勒底人有什么福利或怎么样，他只是说我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一直剥削你们，但是呢在法律上的位置还是比较低一层，所以很容易变成大家压迫的标的，万一没有搞好关系跟其他族产生了一个隔阂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其他族拿起来跟加勒底人合作，然后跟巴比伦合作去攻击这些其他的族，所以他们的身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每一天这样的生活。
寄人篱下的生活，
是
饭碗不好捧啊。
对对对，所以是人家想要把你拿走你就拿走。所以如果他们要坚持一些什么事情，通常都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我有一个好朋友很年轻的时候就嫁到美国去了，
对，
他早早就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每一年他回来，我在跟他吃饭的时候，他一定都会聊到又遇到了种族歧视的事件。
是，
有的时候体现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
对，一些刁难，
有的时候就在一些现实的事情上面，例如薪水，
是
明明他有很好很好的学历，
对，
他也已经
能力也很强，
在当地生活这么多年了，但人家就是给他大学生的薪资，
对，
甚至是刚毕业那种毫无工作经验的人的薪资，
是因为他会认为我还要帮你办工作证，然后帮你做保，还要帮你付很多保险费，你是一定要留在这里，你一定需要这个工作证，所以他就会趁机做一个等于说谈判的方式，除非你有办法是让别人也想抢你。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希杰跟但以理大概就是过着这种不太能够明说但是蛮辛苦的生活。
是，
今天我们要先来聊身在异乡作为次等公民的以希杰，他是如何变成一个先知来服侍同胞的。以希杰他自己说，他被掳到巴比伦后住在加巴鲁河边的犹大社区，到了第五年四月五号那一天，他忽然间听见上帝对他说话，上帝的能力大大充满他。接着以希杰看见了一连串非常奇特的异象，中文翻成异象，我觉得比英文的 vision 这个字好像更能够让人理解，它不是一般的画面，它就是一个奇异
的
景象。
是没错，英文 vision 这个字其实有好多好多的翻译方式，
是是，而中文我们真的翻得好贴切，
是
奇异的景象。以希杰看见有狂风从北方刮来，在一朵厚云当中有闪电有火光，非常明亮，而在这个充满暴风啊云层翻滚啊闪电火光迸发的科幻大片中，真的是科幻大片啊，以希杰看见了四个长得非常奇特的生物，乍看之下好像人，但仔细一看完全不是人。
是
我读以希杰的形容，特别又是经过了几千年再翻成中文的形容，真的觉得很像怪物，不像什么善类。
是
乍看之下像人，是因为这种生物他们是直立式的人形，有两只脚，
是，
但那个不是人的脚，形状长得比较像两条牛蹄，又非常明亮，好像用金属打造的，
是，
不像人或者是动物的毛发啊肌肤啊，这种生物他们有手，手终于是人类的手了，正常人类的手，但是在手臂之上有四个翅膀，一边两个翅膀，
是，
其实是分成两对的，圣经说那是两对翅膀，我会立刻联想到蜻蜓的翅膀耶，
有点像，
但是那个翅膀我猜应该比较像鸟类的翅膀，而不是昆虫的翅膀，
对，就是他们比较平常看到的翅膀样，
应该会是有羽毛的，而不是那种透明薄膜式的翅膀，上面的那一对翅膀高高的举起来，好像双手高举一样，两个翅膀尖端彼此碰触在一起，而下面那一对翅膀则用来包裹自己的全身，
是
最特别的就是这种生物的脸，它们有四张脸，
是
分布在它们的头的四面，这四张脸的长相分别是人类的脸，
是
狮子的脸，公牛的脸，
老鹰
的脸，
是
而且这四张脸没有谁是主体哦，
对对对，
没有谁是做副的哦，
是
每一张脸都是主体，所以这个生物在移动的时候是不用转头，也不用转身体的，他随时都可以以某一张脸为主要方向就朝那个方向移动了，
是
有点像是圆规吗？有点难形容啦，想往后转的时候就用后面那个脸当主体就好了，
是是，对，你就想那个我们现在那个推那个行李箱可以四面行走的行李箱，那个，
我们行李箱还是有个把手，以把手那个方向为主体。
对对，但是用推的时候你怎么推它方向，你往哪方向推它就往哪方向走，
这个形容还蛮简单蛮清楚的，
对对，就不管它是薄面横面，反正哪一面朝前就哪一面往前走，
很滑顺的行李箱。
对，很自由流动这样。
以希杰说这种生物移动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因为它们全身非常的明亮，就好像是一个会移动的火柱，
是
也好像是闪电的本尊， 聊到这里，撇除他们全身发光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像从地狱爬出来的怪兽。
是是是，
幸好以希杰不断的形容他们如何通体发光，
对，
非常亮，亮到好像一把火在移动一样。
对，
这一点比较能够加分，让我觉得他们应该
不是黑暗动物，
是善类，
是属于光明圈的这样的概念。是
夏凡哥觉得这四只奇特的生物，很抱歉我用只来形容，因为真的不像一位啊。
是，但就其实这四个叫做四活物，我们习惯会这样称呼他们为四活物。以希杰的不知道怎么名以为之，就是它是一个活的东西。这里面倒不是说真的就长了那个样或怎么样，我觉得就他能够描述的内容，可是他所看到的那些形象，其实我们严格的来说，他把所有在地上看到有能力的，他们当时认为最强力几个样貌全部放在上面，比如说这个牛蛙力量很大的，然后狮子啊武力很强的，人有智慧的，老鹰在空中掌权的，像这种东西把它融在这里面，似乎光是那四活物就已经足以让人家去崇拜了，你知道吗？
如果以希杰的时代还有恐龙的话，他应该会把这个活物的脸形容成暴龙的脸、鳄鱼的脸之类的。
这些除了这些有能力的象征以外，其实也在反映以色列人有一大群人在本地，甚至在他们分离的出来，已经开始在找偶像在崇拜，因为已经找不到依靠了，开始去崇拜这些的时候，这些都有在上面。其实光看着景象就哇，他们是不是某种神明，我可以去崇拜他，那么有能力，又是闪电又怎么样的，然后又带着烽火出来。但是你留意到以希杰在看的过程，他会很清楚的描述这四个活物是怎么样跟着上帝的灵行动，灵去哪里他们就走去哪里。其实也在强调，当以希杰后来说我认出来他们是基路伯，我认出来上帝在他们上面，这件事情就在讲说，这些你看来有能力的都是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不是用他的长相来断定他是什么东西，而是用他跟着上帝移动这件事情来判断，哦，这个长得好像怪兽的东西是天使。
对，甚至大有能力的样貌都不是值得我们崇拜。我描述了这么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上面，我看出了上帝在他们上面，这件事情使你知道你在崇拜的对象是上帝，不是那些看起来有能力的天使。
我忽然间有一个疑问，是上帝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长得像动物的天使来 do something 呢？我不敢说到底是服侍上帝，还是要去服侍人类或者什么。对我们东方传统的神明观来说，我们想象的天庭，我们用天庭来形容，是因为我们把地上的官僚系统直接套到天上的神明身上，
觉得这样子上帝比较不会那么忙，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玉皇大帝啊，还有管各个部门的官员，
对的，南天门北天门啊，不同的掌管职司这样子，
管爱情的是月老啊，
对啊，对 对, 对、
管考试的是文昌啊，
管挑拨离间的叫吕洞宾啊
黑道跟警察会拜同一个关公，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很疑惑，那他到底要管谁？
所以我们有这种传统的神明观的时候，在想象有上帝有天使，
对，
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
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讲到，天使就是服役的灵，他甚至在服侍上帝，也服侍上帝的人，就是上帝的仆人，他也服侍他们。但不管如何，这一切的权柄谁再怎么厉害，你看到关键哦，这个天使有四个脸面，他很闪光很厉害，他跟上帝靠得最近，对不起，他仍然不是上帝。以希杰在看这幅景象的时候，是在标明我们所担心惧怕的所有的能力都没有我们的上帝还要高，这个对他们当时分散到四地的这些百姓非常重要。因为狮子，接下来我们以后讲到的波斯，他们有用狮子做代表，那巴比伦甚至用鹰用狮子都有做他们武力的代表。
可以想象，如果军队出发的时候拿着一把大旗，军旗上面是画着老鹰或者画着狮子的，那感觉就是一个哇，这是帝国强盛的军队来了，
万兽之王呢，又是强盛的。那就这种东西，以当时的崇拜来讲，很明显让以希杰看到，你所有认为最有能力的、最具武力的，对不起，在上帝面不过是跟着上帝行动的一个仆役罢了。
以希杰看的画面，我觉得很像上帝塞好给他看的，因为上帝并不是先让他看见上帝自己，
是
上帝先让他看一般人眼中认为巨大、伟大、可怕、好厉害的东西，有点像一个引言，先吸住以希杰的眼光吗？
对，
再来把上帝带出来。
其实一开始上帝的出场，那个所谓的闪光雷轰，那个其实非常典型以色列人认为上帝要出场的画面，就是出埃及记要摩西上来的时候，他们 众民都惧怕，因为雷轰闪电我们去一定死光光，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威严的出现，你从来没有办法透过那个景象看到上帝什么形象，你知道上帝来了。所以对以西结来讲，上帝给他信心说，你看到的这一些很强的在我的风云下面，
即使现在人的影音特效也可能很难做出那种震撼环绕式画面，环绕式音响。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些360度的环绕式剧场了，
就 IMAX 那种形态，对对。
但我很难想象人要怎么样用这种特效来做出上帝要出场的那种噔噔噔噔的气氛。
上帝在他们能够理解跟需要的讯息上用一些意象来呈现，这其实就是在帮助他们去知道真正的权力跟威严。到底基鲁伯斯应该长那样，其实讲句实在话我也不知道，但是很可以知道上帝用各种方法把他的讯息传递给以西结。
我们从百宝书一开始一直以来看到的天使长得都很正常，
是
直到以西结说他看这个天使长得超级不正常。
是
以西结继续形容哦，那四个长相奇特的生物每个身边都有一个巨大的轮子，好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而且不是单一个轮子，而是轮中套轮。
嗯，
在我的想象中，我能够联想到的大概就像马戏团表演有一种叫做大环表演，就是有人然后他会在一个大环里面表演，但是那个只有一个环。
是，
我想象的就是好多像那样的环，然后从大的套到小的里面不停的旋转。
是，
真的很难形容。
对，其实很难形容，因为我们也要给以西结一点点掌声了，因为这么多他从来没看过东西，然后努力写成文字，你知道那真的是很困难。他只能形容这个轮子是套在一起，但是他又不需要像我们一般的轮子转弯的时候要换一个面才能转，他就是能够转，就是能够在各种形态，你就想象一个大球的概念好了，对他看起来就是眼花缭乱。
我听过有人说他曾经去过天堂，看到很多种颜色，
是
他回来之后他的形容是那些颜色完全无法形容到底是什么颜色，因为比我们的光谱所拥有的颜色还多太多了，
是
所以不在我们的光谱里面，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编码说这个是几号绿色，这是几号蓝色。
是是是，
所以他只能用这样子的形容。所以我觉得 对啦，该给以西结掌声鼓励鼓励，他好努力，
是是是，对，
尽可能的把它写下来了。
嗯，
有四个生物，所以就代表有四个轮子。
嗯哼，
四个轮中套轮，那些快的像闪电一样的四火物一移动的时候轮子就跟着移动。
对，
有人说这些轮子好像车轮。
嗯，
四个奇特生物四个轮中套轮就好像是一整组座驾的轮子。
对，
四个轿夫配四个轮子的感觉，好像就是要把上帝抬出来。
所以上帝以风为仆役，其实天使就是他的座椅那种概念，包括我们在讲的约柜基洛伯的上面叫做施恩座，其实原因就是一样，他们要承载的上帝。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他讲说去哪里去哪里这件事情完全不是由活物决定，由上帝的灵决定，但是他们在这里面毫无意见，
很有默契。
对，他们不会说哎，上帝要往那边去，哎，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吧，我们换一个方向走，当灵要去哪里我们的灵就跟着一起去，就轮子就跟着走。
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共享大脑，有一个云端大脑，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很有默契的用同一个大脑去思考去移动就好了。
我觉得这其实
不用开口讨论，哎，你往东我往西。
看上帝的决定作为他们的决定，其实这也都在暗讽这一群以色列人嘴巴上很顺服上帝，心里面去做的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连这么大的有能力的活物，你看到所有的权利是跟着上帝的心意走，而那些听到上帝话的人有没有按着上帝心意去做，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在以西结的时代，大多数的犹大人都过着很憋屈的生活，毕竟他们是被掳来，没有当做牛做马的奴隶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
他们真的就是次等公民，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轰隆隆这么可怕的方式来显给以西结看呢？有什么帮助吗？为什么不是温暖的悄悄话就够了？
对，这些被流散的居民最怕的是我没有遮盖，我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了，我们无权无势，我们活在这么多群体当中，那如果我要坚持一些事情，我不但是要考虑巴比伦的思考，还要考虑别的旁边民族怎么看我们，到时候打小报告怎么样。所以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告诉你说，你们坚持的有比你们所知道任何的权利还要更高的权利可以保护你们，你们可以安心的专心的去做我要你们去做的事情，在异乡依然可以求得平安。这个很强烈的画面是要告诉神在这里也在，神在你们所居住上仍然在，所以你们可以安心，不要因为圣殿不在你身边，没有了国家，有上帝还在。
他们当初是被巴比伦大军用锁链拴着，一大串人拖回巴比伦的、而现在他们看见了比他们所遇过的巴比伦军队更厉害军队的阵仗的 feel。
是，而且在有一个心理上的罪疚感的除去，因为其实被抓出来的很多人都认为是不是他们生命中走错了路，犯罪了，所以得罪了上帝，被上帝抛弃了，
所以我先被抓离开故乡、
是，所以这件事情也在刚刚安慰说，你看上帝仍然跟你们同在，如果上帝仍然回应，表示我是被饶恕的，我不是被抛弃的，这也让他们更坚定说，我今天离开这里不是因着罪来的，是上帝把我们带到这里，并且上帝跟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同在，要建立我们。
在这四个奇特生物的头上，以西结说有一个好像用蓝宝石打造的宝座，上面坐着一个人，全身发光，
是
他的上半身好像金铜色的闪耀金属，他的下半身则缭绕着火焰，四周都是光辉，以西结说好像彩虹的光彩，以西结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形象的样式，而他自己一看见这个画面就赶紧趴下脸伏于地，没有人看过耶和华上帝的样子，以西结立刻就能够知道他看见的是耶和华。
刚刚讲他们从过去以色列人在看到上帝显现的那个样貌，强烈的风雷电啊，火光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场的预备。第二个，在这些众有能力的上面的那一位像人形的样子，那就是对他来讲那就是一个上帝的形象。其实在过程中当然上帝也会透过他的方式来启示他，我这边才是真的上帝，旁边的那个都不是，这不过是基路伯，是这些天使罢了。
以西结他不是只有看见震撼的画面，他也听见震撼的响声，
是
他说当那四个生物行走的时候，翅膀拍动的响声，明明是鸟类羽毛的那种翅膀拍动哦，但却发出好像海浪澎湃的声音，
是
他说也像大军压境的呐喊声，这是全能者的声音，一连串的画面真的都是在让人跟大军联想在一起，
是在这样的一个军队的大国的里面，你们还有更强的军队，不过就是四个活物，他们的翅膀就可以像千军万马一样，看不见的军队已经在你们周围安营搭寨保护你们。
最后在这一连串轰隆隆的震撼影音中，以西结听见上帝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人子这个称呼不是我们现代人会用的词，
是
上帝称以西结是人的儿子，有什么用意吗？接下来他对以西结说的所有话都用人子啊作为发语词，
是他其实就是在那个并没有特别强调什么身份，就是一个你这个平凡的人，你这个人给我站起来、
上帝明明知道以西结叫什么名字，但却不喊他的名字，而是喊人。
也有人说在这个名字的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因为这个字就是 Adams， 就是我们讲亚当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人这个字，用这个来称呼似乎就有一点隐喻在我要对所有的人说话，你来代表听我要对人讲的话，
特别是代表所有被上帝创造的人。
对，所以到后来耶稣也称自己为人子，那强调的是什么？强调他自己的肉身，我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我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
原来亚当这个字它在原文里面跟人是同一个字，
对，同一个字根，所以你看到在希伯来文里它的字是相同的，对，
因为它真的是上帝创造出的第一个人啊，所以上帝就给他取名叫人。
对，所以在这个身份上其实也特别强调那个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同时从他开始的。
以西结说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他的灵就进入以西结的身体把他扶起来，
是
我想象这个画面觉得好酷哦，好像古装剧里面拜见皇帝，然后皇帝就说平身，所以以西结就被上帝的灵给扶起来了。他刚刚原本是吓到，我觉得应该是吓到了，整个人趴在地上，
是是是，脚软了。
也包括实在是太震撼了，
对对，
觉得我不敢僭越，不敢随便乱看上帝，我要赶快低头趴在地上就好了。
对他们来讲，也是直接面对上帝就是死亡。
我们下回来开箱，上帝叫以西结平身之后，到底对他讲了哪些话？讲讲百宝书开箱，别错过下一回以西结书的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